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3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南韩统一部发言人星期五10月13号证实，中国东北三省有为数不少北韩居民遭到中国遣返，并已为此向中国提出抗议。人权团体指出，这些人恐怕会面临北韩的监禁和虐待。据韩联社报道，发言人在记者会上称，南韩政府对当前情况深感遗憾，并就此向中方表达高度关注，并转达了南韩方面的立场。这位发言人说，南韩政府一贯坚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应该将脱北者遣送回去北韩的立场。他并称，不按本人意愿遣返脱北者等于是违反国际法中的禁止遣返原则。在星期四，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及有关北京这个星期驱逐约600名脱北者的报道时，他表示中国不存在所谓的脱北者，中国亦都从未将这些逃离的北韩人视为叛逃者，而是将他们视为经济移民。汪文斌表示，对于因为经济原因非法入境中国的北韩人，中方始终坚持依照国际法、国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去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据南韩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表示，被驱逐回北韩的脱北者将会面临严厉的惩罚，包括被拘留在劳改营，并在那里遭受危险的待遇和恶劣的条件。
在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压力之下，拜登政府星期四10月12号表示，正在考虑重新冻结这笔资金，来阻止伊朗获得作为最近囚犯交换协议一部分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几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四就这个话题进行了权衡。不到一个礼拜前，伊朗支持的哈马斯激进组织对以色列发动暴力攻击，屠杀1300多人，并劫持了约150个人质，包括小孩子和老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以色列和以色列官员会晤时对记者发表讲话，说美国仍然可能会正式阻止支付这些资金。布林肯说，我们对资金有严格的监督，我们保留冻结这些资金的权利。根据多份新闻报道，财政部副部长沃利亚德耶莫在同众议院民主党人的闭门会议上表示，这笔钱不会很快流向任何地方，这表明都至少暂时限制资金的使用。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拒绝就这些基金的未来进行任何讨论的。我不会以任何一种方式去谈论外交对话，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听的就是，这笔钱的每一分钱仍然存放在卡达一间银行里面，一分钱都没有花出去。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访问越南，这个可能会考验到何来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寻求平衡的行动。路透社上个礼拜报道称，越南同中国官员正在为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同埋习近平可能会10月底或者11月初在河内举行的会晤做准备。北京同河内尚未宣布这次访问，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拒绝置评，并将问题转交给北京外交部。美国之音粤语组致电该部，并留下语音邮件，但未有收到回应。如果访问成行，越南领导人将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在越南接待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今年9月初，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期间，河内将同华盛顿的关系提升到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使得美国在外交交往中与中国并驾齐驱。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成为河内去平衡大国利益的所谓阻止政策的试金石。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发动攻击之后，第一批从以色列撤离的泰国人已经抵达曼谷。15名泰国人从特拉维夫长途飞行之后，在星期四10月12号抵达曼谷素马纳普国际机场。大批记者、政府官员和焦急等待的家人迎接他们。外交部长鲁卡拉对记者说，总理已经指示我，其他部长、劳工部长、国防部长、公共卫生副部长欢迎这班安全返回的泰国国民，我们非常高兴。其中两名返回者坐在轮椅上，他们曾被卷入以色列和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混乱之中。其中一名名叫卡查公普德塔森的人称自己被困在驳火中，膝头哥中弹。 他對記者說：我很高興能夠成為第一批回來泰國的僑民，我工作的農場發生了激烈戰鬥，我們之所以能夠安全，是因為僱主將我們帶到去安全地帶。下午那裡槍聲更為猛烈，感覺就好像一塊石頭擊中我的膝頭哥，然後他們就知道了，我們有四個人受傷，有些傷得很重，槍聲持續而激烈。他補充道，在接受傳媒採訪之後，這班人被送上巴士送往當地醫療中心接受檢查和治療。
在俄羅斯奧委會承認四個被吞併的烏克蘭領土的地區組織之後，國際奧委會星期四10月12日停止了俄羅斯奧委會的權限，該決定立即生效。10月5日，俄羅斯奧委會承認魯甘斯克、頓涅茲克、赫爾松和扎波羅熱地區劃歸俄羅斯，而這些地區仍然由烏克蘭國家奧委會管轄。國際奧委會表示此舉違反了奧林匹克憲章。烏克蘭和西方譴責俄羅斯2022年在這四個地區舉行的公投是一個騙局，並譴責吞併是非法的。根據國際奧委會的聲明，俄羅斯奧委會職能將會被暫停，直至另行通知。這意味著他們將不會獲得任何資金，因為他們將不再能夠作為奧委會運作。2022年2月份，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後，國際奧委會禁止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參加國際比賽。然而，截至到2023年的3月，國際奧委會的立場就是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將會被允許在沒有國旗、國徽和國歌的情況之下參加國際賽事，並表示運動員不應該因為他的政府的行為而受到懲罰。國際奧委會星期四暫停俄羅斯奧委會職能，但並未有改變他們對俄羅斯或者白俄羅斯運動員的立場。國際奧委會發言人馬克亞當斯在記者會上表示，俄羅斯奧委會的停職並不影響到獨立運動員的參賽。烏克蘭支持國際奧委會今天的裁決。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首先看看美中关系。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星期三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第17届中论中国的论坛上面说，美中之间现在重新开始沟通，而且中国政府也决定双方需要接触，包括加强民间的交流。这位大使认为，中国为他们与俄罗斯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美中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并且导致很多国家因为担心中俄结成轴心国而纷纷投向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白恩斯大使星期三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主持的中论中国在线论坛上面透露，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及美国击落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事件导致中方切断与美国的沟通之后，拜登政府决定是作出努力促进更高层的沟通。他说，当中国以及美国这样的两个大国之间没有高层沟通的时候，它是不稳定甚至可能是危险，因此我们在4月以及5月份就决定，我们必须要努力刺激更多的沟通渠道，以及更深入的内阁级别的沟通。我们现时重新开始沟通，我是认为这个是十分之重要。包括布林肯国务卿在内的好几位内阁官员最近都访问过中国，是五年来首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议员代表团最近的访华亦都是四年多以来的首次。白恩斯大使说，他是希望在今后的几个月以及是2024年这种的高层接触能够继续下去，包括中国的部长级官员访问华盛顿。欧伦斯在论坛上面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下个星期就会访问华盛顿，美中双方目前还未有作出正式的宣布。白恩斯表示，虽然美中之间不可能回到以往那一种频繁的各种官方的对话，但是自从恢复了高层沟通之后，双方返回到仍然是需要工作组是讨论具体问题的想法。目前两国之间的商务部成立了四个工作组，而另外财政部以及农业部各有两个工作组。他还表示，除了加强高层的接触之外，双方都在努力加强人民交流。白恩斯表示， 我哋嘅主要优先事项一系系努力使到中国以及美国公民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好似学生、非政府组织、学术领袖、国会议员，因为呢个系呢个关系嘅压舱石。促进人民以及系民间交流嘅努力，亦都包括推动美中之间增加航班。白人士表示，疫情之前，美中之间每个星期有340个直航航班，目前只有24个嘅直航航班，到月底会增加到48个。佢系希望响呢个问题上边能够取得更多嘅进展。美中之间嘅高层接触是否系取得到实际嘅成果呢？白人士话呢个系有待观察。佢仲表示，你知道两国关系当中的大部分重大分歧仲未离合，但是唯一能够离合分歧或者管理分歧的方法，就是因为有时分歧无法离合。我们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的分歧不会轻易离合，但是我们能否以坦诚相待的方式去管理分歧。我们美国捍卫我们的立场，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但是我们不能够陷入冲突。我认为这个是对外交的关键考验。不过拜仁士表示，在两国恢复高层沟通，他现时是和中国官方及非官方的接触和刚到任的时候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中国的大学校园以及省会城市都不会欢迎他去，地方官员也都不会接待他，而现时他和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当然还有王毅外长进行了多次的会面。白人士表示，我是认为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一个决定，我们是需要进行接触。外界普遍期待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在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间隙举行是会晤。白人士大使在被问到是否会举行首脑峰会的时候表示，拜登总统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多次公开地表示，他是希望在某个时候和习近平主席会面，但目前还未有安排这样的会面。他紧接着说，当这种会面安排好之后，白宫会作出宣布。白人士在论坛上被问到最近到期的美中科技合作协议是否会被续签的时候，双方目前正在进行谈判，但是鉴于美中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他坦言不确定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协议，虽然他认为该个协议需要更新。白人士表示，我要讲的就是技术已经是成为了我们两国竞争的核心，因为它不单止具有商业影响，这个经济体将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具有军事影响。白人士想讲的就是，我们有神圣的义务确保美国军队仍然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处于首位的军队，我们绝不可能让中国人在军事实力上超过我们，而科学技术问题是这场竞争的核心，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一点。美中科技合作协议是美中建交之后最早签署的一份协议，但是两国关系恶化的背景底下，这个协议在今年八月到期之后就未有再续签，而是将协议有效期延长至6个月。不过白人士大使强调，美中之间在竞争的时候亦都必须要进行合作。他说，这个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我们谈到的安全、技术、经济以及贸易、人权等领域，它将会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我们必须要捍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要坚强的意志。与此同时，当我们在气候以及其他方面的利益一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与中国合作，他们必须要在芬太尼方面做更多的事情。这位美国资深外交官还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要和平共处，别无选择。白恩斯表示，我们必须要保持两国之间的和平，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军事接触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考虑未来，美国和中国共享这个星球，在我们竞争的时候，虽然我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彼此的生活享一切，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平衡，但是这个是我们的命运。在论坛上面，拜仁士被问到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中国为和俄罗斯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付出沉重代价。他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部分导致欧盟将中国视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使到美国相较于中国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地位，包括加强了和欧洲的关系， 同时美国和日本、南韩、菲律宾以及同盟关系亦都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美国仲同印度、日本以及系澳大利亚构建咗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且系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达成咗三边安全协议。白人士表示：我系认为结果系各国都纷纷涌向美国，因为担心俄罗斯同中国结成轴心国，或者仲有伊朗以及系北韩，佢哋当中嘅三个国家都系核武器国家，冇一个系民主国家，其中几个都系严重侵犯人权嘅国家。向佢睇上嚟，呢个唔系一个好嘅选择。白人士表示，中国对俄罗斯嘅支持成为咗对美中关系今后发展带嚟深远影响嘅所谓嘅开创性事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10日发表任期内最后一次嘅国庆演说。重申两岸关系的立场是维持现状，和平是两岸的唯一选项。中国国台办11日回应，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才是两岸关系的真正的现况。学者分析说，不单止两岸对所谓的现状认知大不相同，随着近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今年所谈的现状早已经是不同于蔡英文上台之初。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蔡英文在星期二的双十国庆庆典当中发表任期内最后一次的国庆演说，以自信沉稳、国家前进、让世界因台湾而更好为题。在两岸关系立场上，他特别提到了自2016年执政以来始终信守承诺维持现状。台湾历届总统在双十国庆的演说被外界视为向中国喊话，以及是对国际社会释放外交信息的平台，重要性不言可喻。2016年蔡英文第一次发表国庆演说，就主张两岸要维持现状，这样的基调贯彻到他的任内的重大演说。不过北京却不认同蔡英文口中的现状。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从未分割，亦都不欲分割，这个是两岸关系的真正现状。民进党当局2016年上台以来否认九二共识，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破坏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李大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分析说，谈话当中指称的维持现状是台湾民众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大家现时所担忧的就是这个现状其实在度慢慢地改变。他说现状是划去了一个台海比较不稳定，或者是不安全，或者是有些人比较担忧往兵凶战危的方向前进。位于台北的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台湾和北京政府对于两岸现状的看法是并不一致，相较于台湾在国际规则下努力维持现状，北京外在用军力做威吓，内在的透过是各种假信息去影响台湾人的认知，这个反映出来就是中共想要改变现状。蔡英文强调，和平是两岸的唯一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而且任何一方不能够片面改变现状，两岸分歧需要透过和平方式来解决。陈斌华对此强硬回应说，民进党当局一边谈和平对话，一边是坚持台独立场，两面手法骗不到世人，搞和平分裂更加是痴心妄想。李大中就认为，近两年来各国领导者或者媒体的反应就能够看出两岸情势紧张的端倪。他分析说，假设真的是现状未有被破坏的话，我们这两年就不会看到在国际之间，从美国、日本、欧盟或者是 G7， 在很多的重要场合里面，各国领导者一直是会说要重视维护台海的和平和稳定。蔡英文的演说当中重提坚守四个坚持，延续2021年国庆演说的基调，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以及是中华民国主权。但是蔡英文同时亦都表达了同中国对话的意愿，以台湾民意共识为基础，以对等尊严为前提，以民主对话为程序，以维持现状为核心，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
陳斌華對此回應說，兩岸共識是兩岸對話協商的共同政治基礎，台灣任何的政黨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大陸與之交往對話的大門是敞開的。蘇子雲認為，蔡英文的態度是不挑釁而且是不示弱的外交藝術，可以將台灣的外交空間是最大化。他說，對外防備這種武裝威脅，那個同時我仍然是願意同中共當局進行對話。我相信這是一個具有建設性的策略和立場，希望北京當局要理解，透過他這種武力是不可能讓台灣人屈服，畢竟台灣的自由民主就如陽光、空氣、水一樣。蘇子雲觀察兩岸問題的本質不在於統一或者是獨立，關鍵是在於民主和維權的競爭。他總結說，台灣人堅持民主的方式，他不可能接受所謂的中共版的一國兩制。觀察蔡英文執政7.5年以來的兩岸關係，李大忠點出了雙方在政治上沒有任何的互動，亦都沒有官方的溝通管道。他說，不只是冰封冷凍，其實這幾年這個台海亦都出現了安全形勢出現了重大的一些變化，兩岸關係劍拔弩張，亦都令到台灣民眾感到不安。帶住小孩在雙十國慶觀禮的基隆市民朱坤宏向美國之音表示，有感覺台海比較是緊張，希望之後可以和平一點。年僅24歲的新北市民郭宏志亦都表達了相同的擔憂，並且對台灣政府展現出足夠的防衛能力感到憂慮。他說，如果中國真的是要打過來的話，我們的確是因為有台灣海峽可以有更好的防衛，但是如果中國真的是登陸，我們不確定到底可以防禦多久。他還補充說，兩岸要持續溝通才符合現代民意。每年的雙十節，很多的旅居海外的僑胞都會返回台灣是慶國慶，他們亦都是向美國之音分享了近一年以來觀察到台灣的局勢變化。旅居南非逾20年的僑胞陳千惠認為，近一年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又有顯著的提升，因為台積電的芯片以及台灣的抗疫表現，令到台灣的好的形象備受肯定。他說，台灣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國家，但是我們可以發揮這麼大的一個能量，他是覺得這個是最大的一個感受。陳千惠曾任世界台商總會副會長，亦都曾經擔任南非三屆國會議員。談及到明年1月的台灣總統選舉，他指出僑胞最關注的就是兩岸關係發展。陳千惠表示，國家的尊嚴、國家的主權一定要是照顧好，技巧性地去做協調和溝通，這個是考驗未來領導人的一個智慧，然後避免戰爭的這種情況，彼此能夠連結。他亦都觀察到，因為兩岸關係的變化，亦都讓國家認同感出現了混淆以及是矛盾。現時外面講是自己是中國人，好像有些是罪惡感，會想是要再強調自己是台灣人。同樣旅居南非的中華民國僑務諮詢委員會林清任認為，台灣社會內部對政治環境或者是兩岸關係有不同的聲音，正是民主的表現，大家可以各自表態。他表示，站在海外的僑胞立場，我們的想法是我們沒有分裂的本錢，我們大家一定要團結一致，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他認為統一台灣是中國既定的國家政策，台灣有自己的總統、軍隊，這是法律，是事實，但國際形勢的現實亦都必須要理解。林清任指出，僑胞在世界各地是民間外交戰兵，從政經關係到慈善的協助，在當地的主流社會的融入都發揮了很大的國際交流作用。他表示，維持和各個西方國家的互動，這樣相信兩岸之間的這個戰爭的問題，他個人覺得因為現時牽動到整個世界性的安危，所以我們是仍然保持著一個比較樂觀的態度。旅居加拿大的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林美玲指出，海外台灣人注意兩岸的局勢，面對對岸不斷的威嚇。林美玲表示，對我們台灣非常之有信心，我們三軍的國力增強，我相信會守護到我們台灣。旅居美國的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的名譽總會長黎淑英認為，有競爭有比較才是有進步。 民主就是好公正公平一个生活，国家要进步就是要往前走。咁样当然亦都听到好多对岸嘅声音，佢相信我哋处变北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日前在华盛顿表示，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虽然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与研发形成障碍，但是在自由民主世界训练出来的 AI 语言模型可以穿越防火墙，将真相送入中国，对中共的极权政体造成很大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的采访报道。
唐凤在接受美国之音重心视觉节目独家专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
它的大小是非常小的，也就是说它虽然把几乎整个网络的公开资料都变成它的那个素材，但是当它实际炼制成功之后出现的那个模型，其实就一个随身碟就可以放得下。
唐凤在接受美国之音重心视觉节目独家专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他说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整个网络的公开资料变成为素材，炼制成功之后的模型，其实大小用一个随身碟就可以是放得下，任何人都可以在笔记本的电脑或者是个人电脑上运行这个模型。这个将会对中共的言论管制造成很大的挑战，因为全面极权管治的政体在以前只要守住大家通往谷歌、维基百科或者其他网站的关口，人民就不是那么容易去查询一些事情的真相。但现在网民只要想办法将他刚刚提到的这个语言的模型透过一个随身碟是拿到手上之后，就不再需要网络的连线，亦都可以一直去问他当年的几月几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曾经是提议与美国直谷的企业合作，在中国的防火墙上是打洞，但是唐凤所讲的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做到的不只是在防火墙上打洞。他形容说这个就好像是将真相的特洛伊木马送入去墙里面，送入去之后还可以同墙内的民众进行一问一答的互动，并且提供是作证的照片、影片等等，而且不需要再对外连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算防火墙上的洞又被中共补起来也都没关系，因为真相已经是送入去了。唐凤认为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民主阵营的合作是不分国界的，好像星际档案系统就是抵抗审查的一种技术，它的特色是就算你人在极权国家里面，你都可以是用一个的节点帮助外面的人是备份，场外的人跑的这个节点同样都可以帮助场外的人备份，让他的言论不会被下架查禁等等。所谓的民主网络就是基于相同的民主价值而结合，而不论地缘上是远或者近，这个是一种新的地缘，就是他不是看这个里程的远近，而是看理念上的远近。除了担忧人工智能在战争上的运用，唐凤亦对所谓的心理技术 Deepfake 的进化提出警告。他说有心人利用心理技术做跨境攻击或者诈骗，而且只要下载人工智能的语言的模型，花一点时间去将他的道德限制解除，就能够是几乎可以乱真地是冒充成为一个名人，或者是冒充哪个发动信息攻势或者进行诈骗。以前你要事先生成这种影片然后再传播出去，但是在今年他已经进化为互动式，就是说他可以即时是向你打电话，你跟他讲话，你的那个回应就会将会是生成为新的语音，然后根据你的声音的纹路，你只要讲三秒钟，他马上就会学会，之后就可以冒充你的声音打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再诈骗他们。好像这样新的能力在去年是没有的。不过唐凤认为只要民众具备多元宇宙的概念，就比较不会被极端化的信息带走。他解释说多元宇宙就是制度化的多元主义，但这个制度不是法律的制度，而是科技的制度。在多元宇宙当中，大家看到的不是炒楼得是最厉害的两个极端，而是最大的声量，是那些能够将意见是最不同的人合在一起的声音。多元宇宙可以有系统地找到兼顾两种价值的做法，是一种是凝聚大家而不是撕裂大家的社交平台。他并且举例说就好像在 X 里面的社群笔记 Community Notes 就是一种的多元化的宇宙的实验。 唐凤强调，人工智能就好似硬币嘅两面，有好嘅应用，亦都有坏嘅风险。佢警告，未来人工智能如果应用喺战场上，可能会好似电影当中咁样，不受攻击方嘅控制，对人类系造成灭绝风险。唐凤话，人工智能目前虽然仲未有办法完完全全自动咁去合成新嘅电脑病毒，然后用佢嚟到进行攻击。但是等到它演化到某一个程度之后，是讲不定之后就会是能够这样做，就是说当你攻击进是对方的某一个网络的系统之后，那个病毒就会住在那里，它住在那里之后，用它的算力用那台电脑再写出新的病毒，再写出新的病毒，那就不需要外面的人来控制。目前看来这一代的人工智能的模型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但他们不能够说确定在两代之后、三代之后会不会有这样的能力。一旦有这样的能力，部署攻击的人可能本来就将它当成为遥控来到使用，但后来如果它产生了这种能力，它就会自己发动。这个时候就连发动攻击的人也都没办法再控制它。他说，所以现在所谓的安全竞赛，就是要在人工智能还没有是在这方面的能力之前，先去想清楚说他冒出来这种能力的时候会有什么的征兆，然后当他开始接近这个临界值的时候，尽快将他感应出来。感应出来之后，就要采取一些控制的措施，或者甚至说是超过这个临界值的开发。怎样设定临界值和加重这方面的投资，是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重点。唐凤透露，去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时候，两岸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中共当时对台湾发动复合式信息战和网络的攻击。他说，台湾在应对中共飞弹攻击的同一个时间，亦都在应对中共的网络的攻击和信息战。他们当时当然是第一时间就有应对，好像他们的网站一秒钟都没有被打下来，就是因为他们用了任何人都可以捐出一些自己的硬盘和网络来到帮他们的备份的一个的节点，就是星际网络系统的这个技术。他们运用了这些做法，当然他们想要是让台湾这个股市崩盘，都没有成功，那些股市反而上涨，显然深战没有发挥到他们本来想要达到的战略的目的。他们都因此将资源整合，是成立了数位部，用这种新的想法，是就是韧性的想法，就是不是说同墙铁壁让人家一定是打不穿，而是说你有好几道门、好几道的防御，任何一道被打穿，可能已经被打穿，它还没有启动，那都会被其他几道门是挡下来。好像这样的一种的多层次的防御，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叫做零信任，就是不专门去只是信任某一道门或者某一道的防火墙。他们一年来在台湾的包括公营部门等等都换成一种零信任的防御模式，所以到了今年三月蔡英文总统访美，他们都是受到了中共相当程度的攻击，但是就没有再出新闻，是不是？因为他们是将这一波的复合式的网攻是抵御下来。唐凤透露，台美之间每两年会举办一次是网络安全的攻防演练，攻击的是红队，防御的是蓝队，好以真咁样去模拟与中共网络战攻防嘅情况，有相当多系各国嘅朋友嚟到报名。事后亦都有一个系叫紫队，就系将蓝队同埋红队混埋一齐，然后大家彼此交换刚才呢几日发生咗咩事情，学到乜嘢经验。咁之后如果再发生真正状况嘅时候，各国呢啲已经有过演习经验嘅呢啲治安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话。乱放的时候他要是防守哪里，你要防守哪里。此外，由于今年二月连接台湾和马祖的两条的海底电缆就被切断。唐凤强调，有鉴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打造台湾版星链相当重要。他说，如果海南没有，微波都没有，至少还有卫星的接收器。他们现在很积极地和英国的 OneWeb 系洽谈，应该年底就能够覆盖到台湾全境，去到明年年底会有700个点，有些是固定，有些甚至是放在车上，所谓车载的，甚至是用背包的都有，这些就随时需要发生什么事情就可以调度过去。以上是美国之音与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的专访的摘要。
10月13号是彭立发网名彭在州孤身一人在北京四通桥举行震惊世界的倒闸抗议事件一周年。 彭立发被捕后，中共当局为封锁与呢位抗议者同埋佢嘅抗议事件相关嘅一切嘅信息，对佢直系同埋旁系嘅血亲、姻亲，甚至系乡邻，实施系严密嘅管控，系禁声。呢个之音近日得悉，彭立发仍然生存，但系目前无法确定关押嘅地点。佢嘅妻女喺北京遭到严密嘅监控，当局冇公布任何相关嘅司法程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法律界人士认为，彭立法呼吁罢免习近平是行使中国宪法以及相关法律赋予的监督权。他的抗议行动并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权利范围，不应该被关押，不应该被强迫失踪。他的家属更加不应该被无端监控。有人权倡导者指出，四通桥事件播下了后来群起响应的白纸运动的火种，开创了首次民意迫使中共改变政策的先例，意义重大深远。美国之音从中国境内多个消息来源系得知的可靠资讯包括：一、彭立法仲系生存，但系目前仍然无法确定关押的地点，当局至今仍未有递送任何同佢嘅案子相关嘅法律文书，以及佢嘅家属亲友无法为佢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彭立法嘅妻子韩阳以及两个未成年女儿目前仍然响北京，佢哋每日上班下班同埋上学下课都由专车接送。走到哪一处都有当局的人员跟随护送，个人的手机都已经是被收缴，只能够使用当局配发的手机，或是将他们的保护起来，实际上就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第三，原在北京经营小企业的彭立法外父韩月慈，目前由公安局安排到大兴区一工厂务工，由单位管吃管住，实际上就是遭到监控。他的老伴目前在吉林大女的姨家。韩阳有两个姐姐、大姐以及姐夫在学校任职，二姐在国营电厂工作。四通桥事件之后，办案人员曾经到他的工作单位调查。彭立法的兄弟姊妹都是在黑龙江泰来老家务农，事发后都是遭到警方的传唤问话，彭立法排行老五，他父母已经是病故，早年从山东东营地区搬迁到泰来落户。有中共司法系统内部人士认为，彭立法去年在北京开中共二十大前是呼吁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的事件，在中国内外产生了影响巨大，当局为减少影响，会依照惯例将他遣返他的原籍黑龙江省系羁押，但是不排除他仍然是在北京等候处置。接近彭立法家族的一位消息人士披露，彭立法被捕之后，他在泰来老家的亲人都是被当局调查问骂，被采取隔离监控措施，过年期间亦都被禁止参加家族聚餐，不准互相谈论同彭立法有关的事情。消息人士表示，老家的亲人得知彭立法出事之后被吓懵了，打电话向外地亲友问询了解情况，但是稍后中断了联系。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彭立法希望是家族当中有人明确地表示需要外界关注声援的希望。媒体持续的报道彭立法和他的家人被非法剥夺自由的事实。在美国的前中国律师梁少华指出，彭立法的妻子以及两个未成年女儿作为家属是受到株连，他们被监控限制自由，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特别需要注意的，他的家属、他的妻子韩阳和他女儿，您现在一个
梁少华表示，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彭立法的家属、妻子韩阳以及女儿受到非法拘禁，这种行为属于一种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的连坐行为。古代中国历史上有连坐，中共建政初期那种无法无天的那种状态亦都有这种的操作，但是在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在法律上有一定的进步，这种行为已经是销声匿迹，反而在习近平这个时代，这种连坐又开始死灰复燃，是完全没有是法律依据，是一种流民黑社会的行为。关注彭立法的海外活动人士通过技术手段查询相关的信息，发现彭立法老家农民以及村委会的电话号码全被屏蔽，甚至当地派出所的公开办公电话亦都不对外公开。
目前居住在荷兰关注彭立法行动协调人恶人党信息征集中心负责人林生亮分析认为，志愿者以及消息人士最新发现的情况印证了海外活动人士之前的推断，即是同彭立法老家的亲属以及同村的居民甚至是派出所公开电话都是被加密或者是不予显示。林生亮仲对美国之音介绍了一位自愿前往彭立法老家探望他的家人的解放军退役军官接近村庄的遭遇拦截失联的情况。林生亮分享了视频以及文字记录显示，9月27号一位名叫彭艺平的退伍军人在乘坐出租车进入泰来愿景之后，在距离目的地大约是10公里处发现前方公路被大石头是堵住，说是道路施工，司机是被迫晓行。他发出了到达齐齐哈尔市勤建村的视频之后没多久就是失联。据说当时司机是开车进村后之后问路，打听彭立法家的房屋位置，不料他是问到一名便衣人员，彭艺平随即是被捉，手机被抢走。林生亮仲透露，有些中国境内志愿者为了寻找彭立法以及他的家人的下落，需要冒一定的风险，长途跋涉，有时在一些敏感地点会遇到警察半夜进入投宿处是盘查外地旅客。在海外的一些志愿者参加林生亮主持的恶人榜信息征集中心发起的营救寻找彭立法行动。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表示，居住在丹麦、英国、德国、法国、立陶宛等欧洲国家的刘栋林、廖柳燕、孙容新、黄亚彤、戴业莹等义工亦都寻找行动作出了特别的贡献，其中包括在社交平台发现了彭立法亦是妻女和亲友的一些旧照片，有很多人是浏览。志愿者和消息人士还提供了关于彭立法事件以及他的家族警方的诸多其他的信息，美国之音正在审慎地逐一核查甄别，或者是请专业人士分析鉴定，将根据事态发展跟进报道。一年前，彭立法四通桥上是振臂一呼，目标直指有迹象显示准备无限期执掌党政军大权的中共首脑，以及他执意坚持近三年的极端防疫动态清零政策。坦然面对前来捉捕的警察，松容就步。现场视频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之后，在海内外产生强烈的震撼，大小官媒对此刻已是噤声。后来连四通桥这个地名也都是遭到删除，百度地图上面查不到四通桥。有网友认为，这个同一个半月后成为白纸运动重要现场之一的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遭到拆换的做法是有异曲同工。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彭立法四通桥事件一周年，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执行主任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表示，彭立法在中共二十大以前舍得一身窝，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大智大勇，独自一人在四通桥上将苦难中国民众的声音是传递给全世界，发起了鼓舞社会大众向专制政权说不的改写中国历史里程碑的事件。
彭立发在四通桥上点起烽烟，振臂高呼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发出了被逼在绝路上的中国民众的心声。
周峰所表示，彭立法在四通桥上的点起烽烟，振臂高呼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发出了被逼在绝路上的民众的心声，点燃启动了白纸运动。在二十大前的严密监控之下，他以一己之力在四通桥上发声抗议，坚持半个小时。在他被捕以后，亦都能够以各种的方式发出他的政纲和号召。他已经成为了数字极权时代中国民众反抗暴政的传奇代表。正是因为他的声音在海外到海内是蔓延传播，导致了最终全国范围的白纸运动第一次用民意迫使中共改变荒唐暴虐的清零政策。前中国律师梁少华没几年之前在中国知春网站就彭立法的案发表了公民法庭律师组法律意见书，指出中国宪法和相关的法律都是规定国家主席属于是任期制的公务员，受人民监督，在任期内可以被罢免。 彭立法呼吁罢免习近平是行使中国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赋予的监督权。梁少华认为彭立法是案件是至今为止一直是没有相关的法律手续，他这个抗议行为针对极端荒谬危害国计民生的清零政策，要求罢免习近平相当于当众打了习近平一个耳光，但是当局很难定
罪。他发这些东西呢，中国那个宪法上也有相关的35条有规定，说人自由的保护呀，公务员法也有规定，作为公民他是有权利向政府提意见的。他提出了口号呢，
梁少华表示他发这些东西，中国的宪法上面都有相关的35条有规定，话言论自由的保护，公务员法亦都有规定，作为公民他有权利向政府提意见，他提出的口号没有特别的极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他喊出的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并没有喊出要推翻共产党，要推翻社会政权，这个是没有，所以中共在这方面很难给予他定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这种的罪名，所以一年的时间就是举棋不定，就没有好像其他的一些案很快就安一个罪名判得非常之重，他是没有，现时最终可能会做一个寻衅滋事类似的这种罪名，但是从法律上他亦都站不住脚，看他的口号以及他那个标语，他都是一个非常之克制的讲法，包括反动态清零要吃法，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呼声，可能唯一一点又令习近平以及中共非常之不高兴的，就是他们喊出了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这个可能令到他们非常之不好看不好办，单从这个口号他们定罪也都很难定。梁少华在法律意见书当中指出，关于声称习近平为国贼属于他的个人专点，如果是习近平认为彭立法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可以根据中国民法提起名誉权的侵犯之诉。无论是彭立法主张结束新冠大清零运动，或者是主张罢免习近平，这个声系称习近平为国贼，都是不涉及犯罪，中共警方是属于非法捉捕。梁少华认为当局秘密关押彭立法的行为直接违反了中国刑事法诉讼法，以及是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规定。
强迫失踪一年多，他根据那个包括中国的刑诉法也有明文规定的，刑诉法包括拘留多长时间啊，逮捕多长时间，应该通知家属。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猜测彭立法关在哪儿，以什么罪名，
梁少华表示强迫失踪一年多，根据中国的刑诉法有规定，包括拘留、逮捕多长时间应该是通知家属，到现时为止大家都在猜测彭立法是关系哪一度呢，什么罪名呢，司法途径走到哪一个程度呢，现时亦都是没有律师，都是一个黑洞的一个状态，他其实已经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刑诉的规定，亦都违反了国际保护所有人的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这样都是处于一个违法的状态。这位在美国的民主活动人士，以当年作恶的纳粹分子以及盖世太保战后受到清算为例，呼吁办案的人员善待彭立法以及他的家人，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独裁政权啊，他可能是千秋万代的，因为之前那个纳粹特别厉害，然后呢迫害了很多人，那几十年过去，那些作恶的人一个一个都要遭到清算。
梁少华表示，这个独裁政权不可能千秋万代，因为之前那些纳粹特别厉害，迫害了很多人，几十年过去，那些作恶的人一个一个都要清算，中共这些人包括基层作恶的人最终都是要被清算，就是说你做过什么的事情仍然是要本着法律本着良知去做，如果你将这些法律抛弃了，良知亦都抛弃了，仅仅是有上级的命令，并不能够为他所作所为免责，最终都会遭到清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 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自从哈马斯10月7号突然对以色列展开袭击以来，中国网络上的反犹太情绪高涨，大批网民批评主要由犹太民族组成的以色列遭到攻击是咎由自取。一些人甚至感叹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当时是没有将犹太人消灭。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所了解的哈马斯和以色列的信息是不对称所造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以色列在受到袭击之后的星期日正式向哈马斯宣战，截至发稿前双方已经有超过1600人死亡。中国外交部星期日10月8号表示深切关注这次冲突，呼吁各方冷静克制，立即停火，同时重新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枢密会晤之后，中国追加措辞，表示反对和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不过中国一直未有谴责哈马斯。与官方的右普琵琶不同，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大量评论人士和网民都选择明确站在哈马斯一方，呼应住哈马斯的讲法去谴责以色列。著名民族主义博主子午合士在一条微博贴文中写道，过去德国纳粹不给你生存，如今你就不给巴勒斯坦人生活，这个世界哪个也不要将哪一个推到去死角，否则就是为自己挖掘坟墓。哈马斯领导人穆罕默德·德伊夫此前表示，发起这次袭击的原因包括以色列过去一年来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发起的攻击，以巴在敏感的阿哈萨清真寺上存在着的争议，以及以色列的犹太人在有争议领土上定居点不断扩大等问题。微博博主贴小军在贴出了几段收到以色列军事攻击之后生还的儿童的视频，并为哈马斯的攻击辩护道，战争过早在巴勒斯坦小孩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哈马斯是一个成立于1980年代的巴勒斯坦伊斯兰逊尼派组织，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巴勒斯坦领土上两大政党之一，2006年选举胜利之后接管了加沙地带的领导权。哈马斯在历史上多次对以色列的平民和军事目标发动打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中国网络上的这一轮对以色列的批评，除了集中在地缘政治领域之外，亦都蔓延到对于犹太民族的攻击。犹太人总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己有几咁惨，历史上自己有几咁惨，你冇问乜嘢啦，问的就是种族歧视，问的就是钱多遭到妒忌。其实犹太人在二战种族灭绝之前，在整个欧洲名声都是臭大街。博主秃头学子张铁根写道，他称犹太人遭遇的歧视和排挤是由于他们自己太喜欢钱。这种人在中国社会有一个词去形容的，叫做为富不仁，结党营私，是要被抄家灭族的。他在这一条收获超过2000点赞的贴文中写道。另一位博主神马士仪亦都表示，犹太人应该反思自己的迫害，古代埃及法老、古罗马的皇帝、中世纪的宗教教廷、纳粹，为什么这些都要跟犹太人过不去呢？按照我们现代的讲法，为什么每次扫黄都有理？另外犹太人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他们出现的地方总是可以看到整个体系的纳粹分子呢？这条贴文又收获了超过
5000个点赞。以色列官方表示一名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赖斯大学讲话的时候表示，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讲是我们所拥有的关系当中最重要最复杂。布林肯国务卿表示，中国拥有军事、经济以及外交手段，对道路规则的当前理解构成挑战。
We don't shy away from the notion that we're in an intense competition, and as Americans,There's nothing wrong, and in fact, in many ways, everything right with competition.
布林肯说，我们并不回避，我们正处于激烈的竞争当中。作为美国人，竞争并没有错。事实上，有很多方面都是正确。有了竞争，只要它是公平的，只要我们有适当的资源在这个竞争当中取得成功。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拜登政府制定了两个基础来对付来自中国的挑战。
It starts at home, because our strength at home.
布林肯国务卿说，他从美国国内开始，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实力直接关系到我们在世界各地拥有强大地位，并且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的能力。我们在过去两年半当中所做的投资真正是具有历史意义，这个包括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以及是科学法案，适用于21世纪气候技术以及是能源技术的通货膨胀减少法案，这个表明美国决心竞争，决心发挥领导作用。第二个基础是同其他的国家共同建立布林肯国务卿所讲的融合。
There's tremendous power in that convergence of approaches because just take economic issues where we have.
布林肯国务卿表示，各种方法的融合具有巨大的力量，仅仅是以美国同中国存在着的分歧的经济问题为例。如果只有美国反对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咁样呢个系好重要，但系我哋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嘅20%。如果我哋美国同欧洲合作伙伴，以及系响亚洲嘅重要合作伙伴，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印度结盟，我哋嘅国民生产总值将会突然占到世界嘅国民生产总值嘅50%或者系60%。呢个系包括中国在内嘅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嘅份量。布林肯国务卿表示。亦都存在住美国直接对抗中国活动的领域，只要必要我们就会这样做。他同时强调，美国和中国确实存在住共同利益，有机会进行合作，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健康以及是不扩散。布林肯国务卿说，我不认为这些事情是矛盾的，但是共同点在于从实力地位去处理他们的每一个。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